向子婴，字伯公，临江人，是向敏中的玄孙，亲圣献肃皇后的再从侄。元符三年，因皇后复位的恩典，补授甲成凤郎，三次升迁后任开封府咸平县知县。当地豪强倚仗势力犯法，案件审理完毕上报，府尹盛章正因监狱控闲而稀图奖赏，拒绝受理。子婴将此事上报，皇帝下诏允许他自行判决，盛章大怒，以其他事弹劾他，使他停职。宣和初年，恢复官职，被任命为江淮发运司，主管文字。淮南连年干旱，漕运不通，有人想疏浚河道，使水位与长江、淮河持平，宦官支持这一建议，无人敢表态。发运司发公文命子婴前去处理。子婴说，从长江到淮河几百里，河道比长江、淮河高出几丈，想疏浚使水位持平绝对不行。过去有关部门三天开一次闸，又建造水澳储水，所以水不缺乏。近年实行直达法，加上阴凤往来，开闭没有节制，堰闸几乎都不存在了。现在恢复旧制，严格约束，就不会有忧患。使者采纳了他的建议，漕运又畅通了，升官一等，被召见应对，任命为淮南转运判官。因户部上奏各路启发上贡物品未达到数目，降官一级。七年，入朝任右司员外郎，未就职，以直秘阁身份任京畿转运副使，不久兼发运副使。建炎元年，金人进犯亳州，子婴从秦王所写信给金人，陈述兵士的顺逆，命令他们退保黄河以外。金人立即用亳、宋等州守御所的文书回复，约定日期所战，言辞极为不逊，各路军队畏缩不前。当时康王驻军济州，子婴派遣进士李直献上金帛以及本司在济州的钱粮，以资助军费。张邦昌见位，派人拿着敕书前往泸州问候其家是否平安。子婴发文书给郡守冯寻，提举范仲，让他们拘捕来人以等待亡命。张邦昌又派其外甥刘达携带亲笔信前来，子婴不拆封就烧掉，给刘达带上刑具关进监狱。派遣儿子向旦请康王率领诸将渡过黄河，出其不意以救援二弟。派遣将领王仪统领秦王兵到达城下，升任直龙图阁江淮发运副使。子婴说，去年刘顺奉持渊圣皇帝的蜡书，命令监司率首招募士兵秦王，臣立即刻板便发所属各部，但六路之间没有响应者，见或有集结出发的，都像儿戏一样，姑且用来逃避责任而已。只有淮东一路，臣亲自率领诸司粗略形成纪律，但诸司仍有令惜前务不肯供给的，全然不顾念君父被幽禁在围城之中，臣当时恨不得用利刃架在他们脖子上。如今京城失守，二弟流离迁徙，如果赏罚不施行，恐怕金人再次成为边患，陛下再想起用天下兵马，而各路依然习惯于旧例，安然不知畏惧，将依靠什么度过艰难呢？希望陛下明确下诏，让大臣查核各路监司先前承受蜡书而搁置不行，不秦王，以及名义上秦王而拖延的，全部加以明显罢黜。命令各路提刑司查实上报。九月，子婴被罢免，因他一向被李纲所喜，所以黄潜善贬斥他。第二年，任袭庆府知府，道路阻隔不能赴任。当初，张邦昌任平章军国事，子婴请求退休以避让他，因言官弹劾降官三级，后被起赴任潭州知州。禁军作乱，放火抢劫市场，从浏阳县出发，子婴派遣通判孟彦清等追击到攸县，平定了叛乱。金人攻破江西，移兵湖南，子婴听到警报，率领军民拼死防守。宗室城中郎赵玉之隶属东壁，子婴巡视城墙，回头对他说，您是宗室，不可效法这些人苟且减慢。赵玉之感激流涕。金人围城八天，登城放火，子婴率领官吏夺取南楚门逃走，城池陷落，因敌人到来而失守，被削职停职。转运副使贾收说，子婴督兵向战，又收集溃卒，重新入城理事。皇帝也认为子婴与其他望风而逃的守臣不同，下诏恢复其职。绍兴元年，调任鄂州，主管金湖东路安抚司。大道曹城占据攸县，子婴驻军安仁，派使者招降，曹城听从命令。 子婴又派将领西面扼守衡阳，南面防守宜章，曹城徘徊不敢南下100多天，各郡于是得以收割。不久援兵不到，曹城怨恨子婴遏制自己，率众南下，子婴率领清兵抵抗。适逢官军溃败，估计无法阻止，单人匹马进入贼军中，用国家威灵小玉他们。曹城不服，抓住子婴回去。适逢宣抚司都统制马阔派人拿着吴敏的文书小玉曹城，曹城答应接受招安，才释放子婴。下诏提举江州太平官。胡安国当时在湖南避乱，写信给秦桧说，子婴忠诚节义，可以扶持三纲，希望怜惜他无人救援而陷于贼手，重新加以收用，被启用任广州知州。当时担心贼寇翻越吴岭，所以就地用子婴防守，又因言官弹劾被罢免，于是退休。不久起用任江州知州，收为江东转运使，升秘阁修撰。江东应当供应刘光世的军队，恰逢刘裕入侵，刘光世驻军合肥，因缺乏粮饷报告，急忙退兵。子婴骑马赶到合肥，详细报告现有粮食情况，刘光世因此获罪，升徽由阁代制，调任两浙路围都转运使，任户部侍郎。入朝觐见，谈论京都旧事，颇涉及珍玩。起居郎潘良贵一向与子婴友好，听到他的话非常愤怒。不久，子婴上奏金国报聘以及祭奠朱镇的事，反复说了很久。梁贵径直走到御座前，厉声呵斥他说，子婴不应该用无意的谈话长时间烦扰圣听。子婴想退下，皇上对梁贵说，是朕问他的，又告诉子婴慢慢说。子婴又说话长久不停，梁贵两次呵斥他退下，皇上变了脸色，想治梁贵的罪。忠诚长同说，梁贵无罪，希望允许子婴补外职。皇上同时对长同发怒。张九成说，士大夫之所以赞扬子婴，是因为他能念念不忘善待善类。现在因为子婴的缘故驱逐驻使，又驱逐中司，这不是爱护子婴。皇上怒意稍解，批示告诉长同，长同仍说个不停，于是三人都被罢免。子婴以徽游阁直学士身份任凭江府知府。金国使者议和将入境，子婴不肯拜受金国诏书，于是上章说，自古君主屈己和荣，没有听说比现在更甚的，应该拒绝不受，触犯秦桧的意思，于是退休。子婴是宰相家的子弟，能够修养自身，在当时有所表现。有爱各位弟弟，设置义庄，赡养宗族中贫穷的人。当初在淮南任转运时，张邦昌的伪诏到达，红县令以下都按常规迎拜宣读，只有五位徐端义不拜而走。事情平定后，子婴向朝廷进言，将徐端义改为文官资序，退职闲居15年，称所居之处为香陵，去世时68岁。陈规，字元泽，密州安丘人，考中民法科。晋康末年，金人入侵，杀死镇海军节度使刘延庆，其部属驻晋，王在离去为盗，晋犯隋、颍、富等州。陈规任安陆县令，率领秦王兵赶赴汴京，到达蔡州，道路阻塞而返回。适逢驻晋攻打德安府，太守弃城逃走，父老请陈规代理守城事务。陈规派遣摄事张立率兵讨伐驻晋，击退了他。不久，王在又与驻晋会合，用炮石、俄车攻打城东，陈规连续作战击败他们，二人恐惧，率众离去。建炎元年，被任命为直隆图阁德安府知府。李孝义、张氏率步骑兵数万逼近城下，贾称受诏招安，陈规登城观察其营垒，说这是欺诈，紧急备战。半夜，李孝义军队围城，陈规大败他们，与群到杨靖相持18天。杨靖既穷，带100人自卫到壕边求和。陈规出城与他握手交谈，杨靖感动，折剑发誓而去。董平率众窥伺城池，派其党羽李居正、黄进入城求犒赏。陈规斩杀黄进，授李居正兵为前锋，大破董平，升秘阁修撰。不久，任德安府、富州、汉阳军镇抚使，赐三品服，很快升徽游阁代制。当时桑仲在乡，汉奸飘掠，其副将霍明屯兵颍上，陈规向朝廷请求，就任命霍明守颍州。张郡都督行署道， 桑仲率兵窥伺，被王彦击败。桑仲发怒，带几百骑兵来责骂霍明，霍明杀了他，投奔刘裕，写信招降陈规，陈规给使者带上刑具上报。李恒围攻城池，造天桥，填壕沟，鼓噪逼近城垣。陈规率领军民防御，被炮石伤到脚，神色不变。围城紧急粮草耗尽，拿出家财犒劳军队，士气更加振奋。李恒派人来说得到妓女就撤军，陈规不答应。诸将说，围城七十天了，用一个妇女就一成人，不也可以吗？陈规最终不给。适逢壕桥陷落，陈规用60人持火枪从西门出击，焚烧天桥，用火牛辅助，不久全部烧毁。李恒拔营离去。升辉由阁直学士，下诏父皇帝驻地，改显摩阁直学士调任池州知州、沿江安抚使。入朝应对，首先说镇抚使应当罢免诸将骄横跋扈，请用偏将皮将分散他们的势力。皇上都采纳了。升龙图阁直学士改任泸州知州，不久又诏复行在，因病推辞，提举江州太平官。再次启用任德安抚知府，因失察官吏职责，降官两级。金人归还河南地，改任顺昌府知府，修缮城墙，招抚流亡，建立保武制度。适逢刘仪领兵赴京留守，经过顺昌境内，陈规出城迎接，刚坐下，传来金人已进入京城，立即告诉刘仪城中有几万斛粮食，勉励共同做死守计策，一起登城筹划。分别命令诸将防守四门，并明确派出侦察哨兵，招募当地土人做向导和间谍。布置刚完毕，金人尤其已逼近城下。金人到达后，金龙虎大王率领重兵随后赶到，陈规亲自穿上铠甲，与刘乙巡城督战，用神臂弓射击，金人稍退，又派步兵截击，淹死在河里的人很多。陈规说，敌人屡次受挫，一定想用奇迹困住我们，不如派兵偷袭敌营，使他们昼夜不得休息，可以养我锐气。刘乙赞同，果然袭击截中敌营，歼灭很多士兵。金人向兀术告急。陈规大宴将士，酒喝到一半，问兀术率领精兵将要到来，计策将怎么定。诸将有人说，现在已经多次获胜，应该乘势全军撤退。陈规说，朝廷养兵15年，正是为了紧急时用，何况多次挫败敌人锋芒，军威稍有振作。我陈规已抱必死决心，进攻也是死，后退也是死，不如进攻为忠。刘乙呵斥诸将说，辅公是文人，尚且誓死守城，何况你们呢？而且金营近在30里，兀术来援，我军一动，金人追到，老幼先乱，必定狼狈，不但废弃前功，还导致两淮侵扰，将这震动平生暴君，反而成为误国，不如背城一战，死中求生可以。不久兀术到达，亲自巡视城墙，责骂众首领用兵失误。众人跪下说，南兵不比过去。兀术下令早晨在府亭吃饭，并舌剑为誓，合兵10余万攻城，亲自率领铁浮屠军3000游击。陈规与刘乙巡视城墙，勉励激励诸将，箭矢射到衣服上也无惧色，军士拼死战斗。当时正值酷暑，陈规对刘乙说，不要多出兵，只需轮换队伍更换器械，以逸待劳，没有不胜的。每天清晨就坚壁不出，等到精兵在烈日中暴晒，到下午申时，气力疲惫，城中兵便争相奋起，斩获无数，兀术连夜逃走。刘乙奏报战功，下诏褒奖小玉，升枢密直学士。陈规到顺昌，便大量收购粟麦，充实仓库。市会稽议司调粟麦到河上，陈规请求用金箔代替运输，到这时得到使用，成就刘乙功绩的原因是粮食充足。调任泸州知州兼淮西安抚，到达后疾病发作，有旨修缮郡城。陈规在休假，吏员报文书进入卧室，陈规勉励起身说，帅府事务由姬仪董理，郡城事务由通判董理。说完就去世了，享年70岁。赠右正义大夫，有攻守方略，流传于世。当初陈规守德安时，曾条列上奏营田屯田事宜，想仿效古代屯田制度，集合设市，民兵分地耕种开垦，军士所屯种的田地都依凭险要建立堡寨， 敌人到来则保寨聚集防御，无事则乘势耕作，涉事都分一半耕种屯田。民户所经营的田地，水田每亩征收精米一斗，旱田征收麦豆各五升，满三年没有拖欠输纳，给为永业。流民自行归来的，将田地还给他们。所有屯田事务由营田司监管，营田事务由府县官监管，都不另设官吏，条列上报，下诏嘉奖他，并将他的方法颁行诸镇。自从绍兴以来，文臣镇抚使有威望声名的只有陈规而已。规端庄刚毅，不苟言笑，但待人平易温和。他以忠义自诩，尤其喜欢救济施舍，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。他曾为女儿寻找婢女，得到一个女子，举止文雅娴静，感到奇怪便询问她，原来是云梦张贡氏的女儿，因战乱离散丈夫去世，无依无靠，卖身求活。归立即拿出女儿的嫁妆为她置办婚事，听说的人都感动落泪。归的功绩与诸将相当，但职位未能酬报他的功劳，当时的人都为他感到惋惜。乾道八年，下诏刊刻归德安守城录，颁布天下，作为各地守将的典范。在德安为他立庙，赐匾额贤守，追封中立侯，后来加封志敏。纪灵，字延仲，处州龙泉人。政和二年考中上社出身，多次升迁任太学博士。他议论学术的政协异同，长官发怒，在执政面前进谗言，他被贬谪为舒城县知县。不久，受任太常寺部，升迁比部员外郎。高宗即位，他跟随到扬州。建炎二年，代理尚书右司员外郎、太常少卿。今人南清，皇帝驾临杭州，朝廷的礼仪器物都丢弃了。纪灵捧着九庙的神主牌位，背着他们行走，受任起居郎，升迁中书舍人。建炎三年六月，大雨连绵，下诏征求直言。纪灵进言：今人连年侵犯，百姓涂炭，怨气积聚，灾异到来，本来不足为怪。只有先端正君王，做好正事，那么我们能做到的，难道可以忽视吗？我看朝廷没有专权的大臣，只是将帅的权力太大。后宫没有女子干政的私情，只是宦官的习气没有革除。如今将帅拥兵自卫，逐渐形成跋扈之势，苗阜、刘正彦发动叛乱。秦王的军队一到，便欺凌官吏，没有人敢把他们怎么样。这是将帅权力太大，干扰了阳气。宦官横行，上下共愤，最终死于贼手，可以作为警戒。近来听说又召回蓝龟，党羽互相庆贺，听说的人咬牙切齿，这是宦官习气没有革除，干扰了阳气。洪范中吉诏说，君主肃静，雨水就会按时，君主谋划得当，寒冷就会按时。凶诏说，君主狂妄，就会久雨，君主急躁，就会久寒。自古天子出行，必定在这太庙的神主同行，表示有尊崇。前些日子仓促奉迎，不能按照礼仪。到了钱塘，把太庙安置在道观，祭祀有所缺失。将神谕留在河畔，安奉时间延误。不肃静的过失，我亦认为宗庙应当承受。近年来，盗贼照例允许招安，不久再次反叛，反而落入他们的圈套。忠臣的愤恨没有昭雪，百姓的冤屈没有申报。不谋划的过失，我亦认为盗贼应当承受。道路上的人说，皇驾不会长久住在此地，依我揣度，绝无此事。假使或许有，不近乎狂妄吗？战争以来，既劫宝甲，又改巡社，既招弓手，又募民兵，民力已经耗尽，却还在搜刮，不近乎急躁吗？这都是阴气太盛所致。皇帝嘉奖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当时任命梁阳祖为发运使，给侍中刘宁只说不可，于是以起居郎齐崇礼暂代给侍中，审读奏章，纪灵封还陆皇。又进言，房丘已经紧迫，希望陛下先确定兵位和护从的臣子，万一敌人事态猖獗，便应当整驾亲自巡视营垒，召集各道兵力作为援军，留下将相大臣相继死守，不要效仿前日百官赤脚奔逃，以护从为名丢弃城池给敌人，使百姓陷入涂炭，财物填满沟壑。当时张俊任川陕等陆宣府处置使，纪灵指责他过于专权，触犯圣意，被罢为徽游阁待制，知太平州，未赴任，落职给予辞录。数月后， 复职，受任之温州，又改中书舍人，都极力推辞。范宗寅举荐他的才能，命他知临安府，又任中书舍人。入朝奏对说，事情有深可忧虑的四点，还有可依赖的一点，大驾没有铸币的地方，贤人都没有经世之心，兵权分散而将领不和，政权旁落而君主更加衰弱，所依靠而勉强存在的是人心没有厌弃而已。前年商议渡江，人们认为可行，朝廷认为不可，所以讳言难渡而下诏回銮。去年商议信蜀，人们认为不可，朝廷认为可行，所以放松江，怀防备，经营关陕。从今天来看，哪个对哪个错？扬州之变，朝廷来不及知道，而功劳归于宦官；钱塘之变，朝廷不能救援，而功劳归于将帅，导致这些人有轻视朝事之心。黄潜善喜欢自用而不能用人，吕一浩知道使用有才能的人，却不知道任用贤人。自从张雀、徐景恒、尹赫而死，凡是知机自重的人，往往收敛退藏。如今天下不能说没有兵，刘光世、韩世忠、张俊各自招纳亡命之徒以壮大军事，各自献出小功劳以报答主恩。然而胜利时不相谦让，失败时不相救援，大敌一到，各自为谋罢了。周望在这些人们能说他，张俊再闪右，没有人敢说。军事上恐怕失去机会，临时处置是可以的，但自行下诏，难道没有窃取命令的嫌疑吗？官吏责成办事，临时处置是可以的，但安置从臣，难道没有越权的嫌疑吗？以至于赐姓氏、改四这些都过于专断，我恐怕陕以西的人不知道有陛下了。只有祖宗德泽在人心没有忘记，所希望于中心的正是这点，陛下应当有办法来维系人心。如今想要保敛以使民财宽裕，但用度正缺；轻徭以缓解民力，但军旅正兴。罪己的诏书屡次下达，幽冥的话屡次听闻，叮咛恳切，最终没有人相信。我认为感动百姓靠行动不靠言语，陛下爵位应当给贤人，俸禄应当给有功之人，刑罚应当给有罪之人，施赦措施无不合理，天下不心服的是没有的。朱胜非受任江西帅，为赴任。纪灵说，金人往年修兵于燕山，次年移到河北，又次年移到京东，如今寄居怀殿，没有离去之意，祸患就在朝夕，可以说紧急了。如果吕一浩已经离去，朱胜非未到，金人南向，兵不速练，粮不速饥，又不涉险，如何抵御？我希望陛下另选贤能的副手，预先筹划一待。今日不是论安危，实在是论存亡，朝谋夕行，应当如救溺水之人，怎能不惜寸阴。下诏刘洪道速往池州，错置防江，受任户部侍郎。范宗颖曾在韦楚任职，所以凡是受过委命的人都录用。纪灵因此上书说，前日士大夫名节不利，论事的人都喜欢攻击他们，瑕疵既已显现，不再可用，即使加以掩饰，攻击者接踵而来，虽然军饷下令，也不能为他们安排位置。我试举其最大者来说，崇宁大观以来，结党驻据间，游邪道以贪图宠荣的不知有多少人，张邦昌乱朝不能死结的不知有多少人，苗阜刘正彦专权杀人拱手受制的不知有多少人，以义责备他们固然不容诛杀，以情宽恕他们也是不幸。舞文弄墨的人，罗织罪名，既得恶名，谁敢引荐？我希望明诏宰执，在罪吏中选择有实能的人，酌情交付事务，不要因一次过失就废其终身。仍下诏台谏为国爱人，不要再提。下诏将他的奏书张榜于朝堂。侍御史沈与求弹劾纪灵迎合宰执意图，被罢官，提举杭州洞霄公。绍兴元年，赴任右文殿修撰。绍兴二年，下诏内外官禁言。纪灵说，军兴以来，朝廷的告牒不强给百姓，则卖不出去，军队的粮草不强取于民，则不能供给，旧例和买无本可治已很久了，新行的和敌能偿还多少价值？一遇军兴，事事则办，有不足的预借后年的赋税，虽名为和，实际是强取，虽名为借，实际是抢夺。滨江的衣食不取保暖，而取丰美。 器械不取尖利，而取华美。物莫胜本，起初没有斗志，贼来则假称退保，贼去则大言收复，欲败则以千为一，欲胜则以亿为千。如今车驾服饰的费用时去七八，百官衙门的费用时去五六，仍然对国家无益，是因为军队太冗烂。张俊义军已川、陕供养，刘光世义军已淮，这供养李刚义军以湖广供养，上贡之物能到司农、太府的没有多少。强兵不在于冗时，如今统领家属随行，一听说贼来，选择精锐护送老小，自己随从的只准备逃跑罢了，这是应当商议的第一点。掳掠妇女军中多有，供养既不足，难免作恶，这是应当商议的第二点。所到州军索取犒赏，首令害怕生事，竭尽民财来奉承他们，这是应当商议的第三点。冒名虚劝，随处批请，浪费官物，这是应当商议的第四点。或假托关系，或行贿赂，记名军籍，图谋冒功受赏，这是应当商议的第五点。希望下诏有司专一讲求，革除因循，以振作士气，那么军政就能建立。赴任徽游阁待制，出任广州帅。在此之前，惠州有狂妄男子聚众数千人，建号作乱。纪灵入境，又想起党羽曾衮，令他以功赎罪，不到十天就擒获了他。在官三年去世，享年55，追赠中大夫。有文集十卷。纪灵善于言事，奏书可观。然而依附范宗尹，就说凡受委命的人都应当禁用，台谏不应当在以此禁言。攻击张俊，就说他在蜀地过于专权，自陕以西将不知有陛下。君子都不以为然。宠义王继先受任荣州防御使，纪灵起草致书，当时的舆论也因此轻视他。卢之元，字行之，湖州德清人，因父亲恩荫任歙县知县，通过近臣推荐赴都堂审查，多次升迁任梓州路转运副使。当时太平已久，武备都松弛，支援招补兵籍，修筑城墙长达20余里。王府当权，费用无度，支援因此上书进言，王府发怒，罢免了他。很久之后，启用提点京东刑狱，改任江西转运副使，经过宫阙入朝奏事，徽宗勉励他说，你在蜀道功劳很好，于是赐三品服。在此之前，刚运被众将阻隔，立足趁机为奸。支援尽心经营，所以先于各路上攻京师生意官，不久受任直密阁、为江、淮、京这等路发运使。生密阁修撰提举河北，因言者弹劾，革职归吏部。高宗即位，复任龙图阁，知温州。当时叶农攻陷建州，杨勤攻陷楚州，支援修缮甲兵，增高城墙，加深城壕，声势引然。皇帝东行，支援由海盗转运粮食以及金增10余万到台州。召见称赞奖励，升任右文殿修撰馆内安抚使。在郡四年，百姓会向祭祀他。朝廷军队讨伐范汝为，召为天差两浙转运使，被罢免，提举太平官。都督孟宇征辟为参谋，改任徽游阁待制，知临安府。谏官唐辉说，支援为正乖谬，下诏复任都督府参谋官。奏章再次上呈，于是以就职奉辞。绍兴11年10月去世。弟弟卢法元，卢法元字立之，从知雍丘县机关至太府少卿，赐同上舍出身。出使辽国回来，升迁司农卿，赐三品服，任吏部尚书，降官至次第履历总为一书，功过优劣，开卷了然，官吏不能欺骗。受王府牵连，罢为显摩阁待制。绍兴元年，提举临安洞霄公。张俊承制，启用之夔州，不久任龙图阁学士、川陕等路宣抚处置副使，晋升端明殿学士、川陕宣抚副使。金人攻打官府，叛将使兵攻陷新州，各郡大多响应。法元命令诸将坚守壁垒，说战者斩，众人以为怯懦。不久，河东经制使王谢因缺粮班师，法元打开城门接纳他，与王谢一同击破使兵，收复新州。当时巨盗充斥，秦陇叛兵想要窥伺蜀地，法元尽力安抚，严加防备，传习各路，人心稍安。 观察山川险阻，分地制将，从陶明道街城关尸骨主持，屯驻通川。文龙道威茂刘仪主持，屯驻巴西。前后屡次获胜，皇帝倚重。适逢戊戍攻关，被吴玠打败。法源一向与吴玠不和，吴玠因此奏功时诉讼法源不援助军队，不供应粮草，不全路立功将士。皇帝手召诘问，法源极力自辩，皇上很不以为然。法源忧愤，死于军中。起初法源任川陕宣抚使，皇帝从容对支援说，朕正把川陕交付法源，大概兄弟二人都以才能著称于世，所以同时任用他们。陈觉自济人，温州平阳人，以上社身份共入毕雍。政和二年，廷试对策第三名，受任文陵郎、冀州兵曹参军，多次升迁至尚书余部员外郎。宣和七年，郑觉担任福建路提点刑狱。福州征调防秋兵时，粮饷供应不足，士兵期望，士兵杀死统帅，事变突然发生，官吏百姓奔逃溃散，全城震惊恐惧。郑觉进入乱兵之中，向他们晓以利害，乱兵气势受挫，要求郑觉上奏说统帅是自己死亡的。郑觉假意答应他们的请求，从小到急速上奏，以先前奏报不实等待治罪。朝廷认为郑觉预先知道事变，赦免了他。叛兵被调发上路后，郑觉从路上追杀了20多名首恶分子，当地因此得以安定。建炎四年五月，郑觉再次被任命为福建路提刑，不久因病请求辞路，主管江州太平官。绍兴三年，郑觉被召入朝，担任京部员外郎，升任郎中。当时议论政事的人大多列举琐碎小事，忽略重大利害。郑觉直言说，现在应当专门研讨治理国家的根本，整顿政事来抵御敌国，不应当像平时那样因小事烦劳圣上思虑。又说，刺史县令遍布天下，不可能都是合适的人选，请求选拔监司，加重他们的权力，延长他们的任期。被任命为太常少卿。又陈述进攻和防守两种策略，关键在于得人心，整顿军政。绍兴五年，被任命为直隆图阁、泉州知州。第二年改任两浙西路提刑，请求设置乡县三牢，以淳厚风俗，对公事、车马、衣服、器械都规定等级，加重对奢侈浪费的禁令。绍兴八年升任福建路转运副使。绍兴十年再次被召入朝，担任太常少卿。恰逢编纂的徽宗御书完成，下诏收藏在傅文阁。郑觉认为旧制度从龙图阁到徽游阁都设置学士待制，官阶排列有明确规定，龙图阁在朝请大夫之上，到徽游阁在承议郎之上，每阁之间相距稍远，议论的人怀疑其不伦不类。执傅文阁的人如果附在徽游阁序列，则与其他诸阁稍有不同，如果不附入，则班次太低，想要参酌折中，合并为一列，不必相距太远，这样名位才有次序，以符合陛下尊崇敬奉祖宗摩训的心意。又说侠祭使用牛羊猪三牲，这是祭祀的常规。皇上刚铸璧时，礼仪未能完备，只用一只羊，请求查考绍兴六年诏旨，重新使用三牲。绍兴十一年被任命为全礼部侍郎，赐三品官服。蒲安郡王出阁，奉诏与吏部太常寺讨论典故。郑觉等人认为国家根本未立，应当优厚其礼仪以维系天下人心，于是将皇子出阁礼立进城。有人认为礼仪太重，诏书认为郑觉没有详细具引典故，专凭己意，心怀奸邪，依附他人，与吏部尚书吴表臣、礼部尚书苏福、郎官方云逸、丁仲宁、太常属官王普、苏吉一起被罢免。不久让郑觉提举江州太平官。绍兴十五年任襄阳府知府，充任京西南路安抚使。襄阳汉水一带遭受兵火之后，百姓财物凋敝，郑觉向朝廷请求说，现在的户数只有太平时期的20分之1，而赋税征收还很多，请求重新减免。第二年京兵户兵反叛，郑觉派将平定后才上报朝廷。汉水决堤泛滥，冲毁房屋，郑觉亲自率领军民修筑堤岸，百姓因此得以免受灾祸。因病请求辞路，被任命为密阁修撰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。 绍兴24年，改任广州知州，充任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，未到任就去世了，享年64岁。郑觉宽厚大度，气量深广，以诚待人，而对荣华名利淡薄。当秦桧当权时，把永嘉作为寄居之地，世人中攀附巴结的人，无不越级登上显要职位。郑觉凭借曾任中书舍人的旧交，被皇帝所知，仕途起伏。晚年由奉常少卿提拔为全礼部侍郎，又因为议论礼仪不阿谀逢迎触犯旨意，立即被罢免。他的节操值得称道，自号无相居士，有文集16卷。儿子郑汝吉、郑汝贤、郑汝协，孙子郑宪以辞学考中进士，官至中书舍人、直学士院。李求，字希美，汴京人，考中政和年间进士，调任陈州教授，入朝担任国子博士，出京任房州知州。当时已经实行茶叶官卖，又强迫百姓缴纳旧税额，百姓贫穷无法缴纳，被拘禁的有数百人。李求到任后，当天就全部释放了他们。宣和3年，朝廷商议将要攻取燕京，李求听说后说，百官公卿一人倡议，众人应和，国家安危关键就在此了。上书恳切进谏，大致意思是，太祖以圣明勇武得天下，将士都是身经百战之余，凭借这些攻取燕云之地应该是容易的。然而赵普等人不敢赞成这个决定，是因为了解天下大事，并且重视百姓生命的缘故。现在继承太平基业，父老有幸未经历战争，即使得不到燕云之地，对汉人来说有什么缺失呢？奏书呈上后不被理睬。等到燕地平定后，李求被责罚监管殷州清溪镇。第二年预设回朝任郎官，不久是任中书舍人。建议元佑名臣的子孙长久被废弃禁锢，应当稍微放宽。宦官谭缜出兵河北，因无功被废黜，将要重新禁用，李求不肯签署执行文书。恰逢山东盗贼兴起，州县不能制服，导致河北没有县粮，军事骚动不安。李求分条上奏10件事，违背了大臣的意旨，被罢免。绍兴4年，以吉英殿修撰身份任吉州知州。江西军队向来剽悍，李求刚上任，有人相互煽动作乱，李求迅速逮捕诛杀了首谋者，安抚其余的人，广泛施行恩德信义，境内于是安定。多次升迁至徽游阁直学士、四川安抚制置使。成都旧城大多毁坏倒塌，李求到任后首先命令修筑。不久大水到来，百姓依赖城墙得以安全。三江有座堰坝，可以用来灌溉梅州100万顷田地，长久废弃未修，田地荒芜。李求率领部刺史合力修复，最终使百姓受利，梅州人感激他，在堰坝所在地画了他的像供奉。期间遭遇饥荒，百姓流亡，李求开仓赈济救活百姓不下100万家，治理属地的政绩有很多值得记载。著有《清溪集》20卷。李普，字先知，黔州兴国人，考中绍圣元年进士，调任临江郡司法参军，改任西京国子监教授，只有程颐特别器重他，改任黔州教授。因为曾经议论隆佑太后不应当被废黜安置在瑶华宫一事，有诏令追究审问。记恨他的人想要把他排挤致死，派人用危言耸听的话来动摇他，李普泰然自若，毫无惧色。不久被追夺官职，勒令停职，恰逢大赦，被任命为汀州司户。徽宗即位，翰林承旨范纯礼自称戴罪46天，没有听到皇帝的声音，对李普说，某件事难道对国家有利吗？某件事难道对百姓有利吗？李普说，承旨知道却不进言，没有你父亲的风范。范纯礼流下眼泪。又四件陈冠推荐李普，有旨意召他应对。李普首先说，西宁元丰以来政体多次变化，起初出于一两位大臣所学不同，后来竟然更坚持己见，互相排挤攻击，现在不加治理必定会到不可挽救的地步。又说，现在士大夫的学问不求之于自身，而只听从王安石的学说，败坏心术，没有比这更大的了，希望下诏不要以王安石学说为拘束，那么英才就会辈出了。蔡京厌恶李普刚直，其他执政大臣3次拟定他的官职都搁置不下达，又让他担任黔州教授。又唆使谏官论奏李普属元佑学术，不应当担任师儒之职， 被罢为肇庆府四会县令。有奸民说，县东地产金宝，设立定额承包，破坏田地，挖掘坟墓，必须给众会才罢休。李普到任后，请求废除这种做法，改任程侍郎、知林将军、清江县、广东陆安府司主管姬仪文字。钦宗在东宫时听说他的名声，等到即位后，任命他为著作郎，半年内五次升迁到国子祭酒，因病不能赴任。高宗即位，任命他为秘书监，催促召见，未到任就去世了，享年65岁。追赠保文阁待制，恩应他的子孙二人。李普从担任小官开始，天下人就敬重他的名声。蔡京想要强行招致他，让亲信传达意思，许诺以侍从官之位，李普坚决拒绝不见。蔡京怒形于色，但终究没有害他。中书侍郎冯熙载想要偶然遇见李普，李普笑着说，不能见蔡京，怎么能偶然遇见冯熙载呢？做官所到之处都有声誉。在广南时，阻止主帅孙嗣以文书敷衍秦王，不如调发常规赋税，资助边防。挫败转运使郑良引进真腊攻取安南的计谋，以平息边患，人们称赞他的智慧。李普曾为自己撰写墓志铭说，以天为心，以道为体，以时为用，这样就足够了。大概是叙述他的一生。著有张贡集二十卷，流传于世。王祥，字周晏，荣州人，家族世代同居，被称为一门王氏。祖父王伯奇以一生著称于襄州，有严谨登记百姓，监严缴纳，很多人因此破产，只有有俸禄的人家得以免除。王伯奇向州里请求平均摊派给官户，而释宦者诬告他，他含恨而死。父亲王孟义考中皇佑年间进士，努力完成父亲的遗志，向州县请求不被听从，向刺史请求，向三司请求，三司将此事上报，归还了被没收家产的355家，免除每年税额30万金。曾代理新州知州，改革穿茶运输，设置茶铺，免去百姓徭役，每年课税也得以完成。部刺史怨恨他的建议不出于自己，用其他事情重伤他，被降三级官，罢官回家后去世。母亲向氏是钦圣献肃皇后的姑姑。王祥自幼聪颖，七岁能写文章，庄重如同成人。十三岁时为父亲守丧，哀伤愤恨深切，对弟弟王旭说，父亲因为正直被排挤，母亲抚着灵柩发誓，希望我们兄弟成立后追赠恢复父亲的官职，才允许归葬，我们互相勉励吧。而且志科是先父的遗志，我有这个志向。于是闭门不出，深入研究经史百家书撰著的学问，千里寻师，探究其宗旨。早年给范纯仁、苏辙、张商英上书，都持中立不偏的言论，吕陶、苏辙都器重他，曾把经说寄给苏轼，说二帝三王的臣子都立志于道，因为自己领悟困难，所以坚守极为坚定。自从孔孟著作六经，道就有了定论，世人的修养反而不及古人，才知道后世见六经容易，就忽视不实行了。苏轼答复说，经说一篇确实如此。元佑年间，吕陶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推荐他，王祥因为宋邦杰学问已成，却没有推荐的人，推让让他先应举。吕陶听说后更加敬重他。不久，当绍圣年间诸臣当权，于是废除了制科，王祥叹息说，这是命运啊，无愧于先父的训导，以此立身处世就足够了。崇宁仁五年，应考能书科为第一名。京师发生蝗灾，王祥上书议论时政得失，说朝廷内外拥塞闭塞，将会产生敌寇侵扰的祸患。张顺民见到后感叹他言论微切，落地后直接回家侍奉父母，修养心智，八年不参加科举。大观庚寅年，在天下推行舍选法，周礼又举荐王祥应召。王祥说，过去因为母亲52岁请求侍养，不再愿意做官，现在母亲60岁却奉召应举，难道是我的本心吗？当时元佑党禁严厉，王祥自己陈述，苏轼、苏辙、范纯仁是我的知己，吕陶、王吉曾举荐我，黄庭坚、张顺民、王巩、任伯宇是我的交友，我不能应举求仕，希望隐居田里。因为弟弟王旭升朝追赠父亲官职，才得以安葬父亲， 安葬后母亲去世。扶桑期满后再次被举荐八行科，事情下到太学，大司成考核定为天下第一，下诏表彰其门第。朝廷知道他不可屈服，赐号处士。不久改任铜川府教授，赐予出身和官服。一天之内四道任命同时到达，最终极力推辞不接受。虽然身处山林，所作唱和富勇都是爱君忧国之言。太后思念他的姑姑，曾想给王祥官做，王祥让给了弟弟侄子和外甥，并且把田地平均分给庶兄和前母的姐姐。王祥去世后，孝宗赐谥号为贤杰。王旭宣和年间因恩信官至徽游阁直学士。王祥随波逐流期间各自建造大宅地，有人说他晚年节操隐退之心稍有衰退。王一字子长，济南历城人，因门因入仕考中民法科，历任深州、冀州法曹院，入朝担任大理评事，升任四正。林林素得宠，想要毁掉佛教来逞其私欲。襄州僧人杜德宝毁坏身体点燃香火，有关部门观望林林素的意旨，逮捕了他上报。王一审阅案卷后说，按照法律，自伤者只是杖刑而已。林林素请求皇帝内批，以有害封教定罪流放他，停止王一的官职，不久授予辞禄，任陕西都转运司主管文字，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，袭庆府通判、濠州知州，未赴任，被召为刑部员外郎。建炎初年，任司勋郎中，升任大理少卿。建炎三年，韩世忠俘获苗阜、刘正彦，献上俘虏，囚车有上百辆，先交给大理寺监狱，将要全部在街市上处死并示众。王一上奏说，这些人按法律应当处死，但其中妇女有被买来即被掳掠而跟从的。高宗惊愕地说，爱卿说得非常对，朕考虑不到这一点。立即下诏除苗阜、刘正彦的妻子儿女外都释放了。范琼有罪被交给大理寺，王一奉诏审讯他。范琼不服罪，王一用靖康年间围城时逼迫上皇迁宫，擅自杀死无极、盈利、张邦昌等事责问他，范琼称死罪。王一看着吏员说，囚犯已经认罪了，于是赐范琼死，释放了他的亲属和将佐。第四年升任大理卿。当初黛玉弃谢王求担任隆德宫督监，将本宫的所有宝玉器玩全部盗走，事情败露后，皇帝非常愤怒，想要杀了他。王一说，王求固然可杀，但如果不是他藏匿这些东西，那么他们就会全部被敌人占有，又怎么能重新归还给国家呢？于是皇帝宽恕了他。在此之前，各部门有过错都交给大理寺弹劾审查，到第三次审问时就要取得认罪供状，被弹劾的人害怕回答，没有人敢辩解。王一上奏说，认罪和辩解是两回事，如果一律要求认罪，这是用威势逼迫他们，不让他们为自己申辩，不符合法律的本意。请求规定三次审问后仍不承认的，允许他们辩解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王一参与详定一司敕令，删除了杂犯死罪47条，书编成后，皇帝赞赏他依法详明。绍兴元年代理刑部侍郎。绍兴二年受任吉英殿修撰，领辞禄。不久诏令至应召举荐他，再次被召为刑部侍郎，被谏官所阻。绍兴四年在家中去世。王一品性耿直平易，执法不阿谀，议论的人都认为他贤能。论曰，相子婴以宰相之子的身份能够整饬陈杰，陈规以文儒之臣的身份在镇守方面有声望，可以说是在流俗之中出类拔萃的。纪灵论是直言不讳，二卢兄弟同时被任用，因才能被称道，陈觉守礼之变，李求为政有人会，都足以记载。李普不屈从权威，王祥志向高远，但晚年节操颇有衰减。王一明察宽恕而用刑不刻薄，虽然或许气度见识不全相同，但也都没有荒废自己的职责啊。